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一句一点一话都不能够被删减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就求主，你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就让你的话语一点一话的，真是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不是刻在白纸黑字上面，主乃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好让我们要从心里面就对你说，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虽然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到，因为靠着我们的血气，靠着我们的肉体的力量，我们实在太有限了。主啊，我们也实在太不足了，我们实在也是太常常是在犯罪的里面。主，但是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求你的灵把你的话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顺服、仰望你，主啊，行在你的心意里面的时候，主就让那个圣灵的果子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结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今天早上不但与我们同在，你还要再一次对我们来说话。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生命记》第27章第28章。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特别看到这一个再一次讲到遵行神的话语有蒙受祝福哈，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语，就会有咒诅。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看见咒诅与祝福。那我们看，因此我们先翻到《生命记》哈，我们翻到《生命记》第27章，《生命记》第27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哈，我们开始来看。生命记27章第一节就说到，他说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哈，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埋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那我们再一次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摩西跟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吩咐百姓，跟他们说。我们几个这几个礼拜，我们看见的神已经在那里把他的诫命，好，他的诫命，我们上次说过，在《生命记》里面，他的根基，特别是什么，还是在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一个十诫的上面。然后我们看到许多细条的民事的律法、道德的律法啊，还有礼仪的律法，我们都看见神在那里跟他们讲。但是今天这些所给他们的律法、所给他们的诫命，哈，不是只有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要去遵行。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要去神所应许之地，就是你们到了神所给你们的这块地，所以他在这里说，你们要过了河，哈，过河到耶和华神所给你们的这块地上。那我们就思想到哈，这一个我们多次讲到，他们是现在是在约旦河东的地方，他们现在要过河，过约旦河到约旦河西的地方。约旦河西就是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迦南人的地哈。那这块后来我们看到这块迦南地，也就是以色列的地业，你们要过这个约旦河。好，那我们再思想一下哈，当我们想到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图的时候，好，那个我们就看见哈，整个以色列的这一块的地图上面，东边哈就是现在我们来看就是约旦，那么现在是约旦哈，那么这个约旦跟这个 以色列，好，那么中间的这一条分界的地方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什么？就是约旦河，就是约旦河，好，约旦河东、约旦河西，他们分地业的时候也看到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约旦河西，好，有其他的支派。那么这个约旦河呢，好，往南走、往下走的时候，这个约旦河我们可以看见有到死海，好，沿海。再往南下走的时候呢，就到别是巴，哈，别是巴。那我们约旦河呢，往北走，哈，往上走，我们看到约旦河就看到加利利海，哈。那加利利海再往上面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在旁边有黑门山，哈。那我们再往北走呢，我们就看得见。但也就是约旦河的上源，也是约旦河的发源之地，就是但好，所以往北是一直到但，那往南一直到别是巴，东边是约旦河以东，然后我们再看到西边好，就是大海，也就是地中海好，那大概是这样子，我们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好。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哈，刚才我们读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好，那我刚才也跟弟兄姊妹特别讲到了这个大概的以色列的这个地理哈，整个的情况。那很简单的讲一下，那详细的话我们上课的时候好几次已经提过哈。那么我们今天要特别早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特别讲到这个约旦河，好，他说你们过约旦河，好，到了耶和华神所给你的地，好，当天就要做什么？好，不是过了好几天以后哦，圣经上说当天，你过了这个约旦河，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当天就要立几块大石头，把律法写在这个石头上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石头的时候，哈，我要说石头呢，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宝贵。但是呢，对中东来讲，特别对以色列来讲，石头是他们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虽然有湖啊，虽然有平原，但是很多的地方都是什么？都是有山啊。那甚至于呢，他们在南地的地方，好，刚才我们提到别是巴南地的地方。他们是有旷野，也是什么？有很多的石头。那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他们在海拔几千尺以上，那么所看见的什么，也都是什么？很多很多的大的石头。难怪哈，主耶稣呢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主耶稣曾经有一次说过哈，如果呢，他说我们不。能够来赞美神的时候，连什么，连石头都要来赞美神，所以可以看见说到处都是石头。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哈，石头其实在这一个旧约也好，一直到新约哈，特别在这个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今天在生命记，我们在出埃及记哈，那还有这个《生命记》下一卷书，就是《约书亚记》，我们都会发现，常常提到石头。那么提到石头的时候呢，石头是什么？要做凭据的，石头是什么？要做纪念的，石头是什么？神的话语是要刻在石头上面的哈，甚至于十诫是有石板，也是刻在。石头上面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石头表明了什么？要去纪念到神的作为，是要，这个，我们可以看见是要做纪念的，是要让我们去思想、去考虑啊，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么石头也让我们，让以色列人和他的后代的子孙啊，能够去记住神所要成就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你们过约旦河啊，是什么？一定要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里面，到了神所应许之地呢，就要立几块大石头，不是在旷野里面说的而已。你要去到这块应许之地，要在石头上把律法要抄写。在这一个石头上面，好， 那我们就看见刚才讲到过了约旦河，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把律法写在上面。哈，那讲到这个石头的时候呢，还提到不只是要有律法写在这个石头上哦，还需要什么竹石坛来献祭。那么，所以呢，在第六节的地方，哈，他说你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所以，我们看见不只是需要写在石头上，而且需要在这个地方设立祭坛，设立一个石头的祭坛，哈。在这个石头的祭坛上，要做两件事情，要献祭，献什么祭呢？要献燔祭，要献平安祭。那我们就想到哈，上次我们也特别分享到说，燔祭呢是什么？燔祭是全然的献上，哈，那也就好像这个新约的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哈，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所以，我们燔祭是全然的献上，要献在神的面前，像一个活祭一样，全然的献上哈。表明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心态献上，而且愿意什么被剥皮被焚烧献祭，完全给神以后就不再有自己，乃是献在神的面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平安祭哈，我们会看见说，虽然在摩西五经里面提到五祭，但是呢，在每一次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的时候，特别我们上次提到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说，你们要在神的圣山的地方要献两种祭物，就是燔祭跟平安祭。好，那么这个平安祭是什么？平安祭是大家可以一起享用的，平安祭是大家一起来欢乐的。就像这里提到说，献祭的时候在神的面前要欢乐啊，平安祭要欢乐。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思想到，这一次他们要过约旦河，要去献祭，要去把石头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约书亚记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读约书亚记，他们还没有进去，可是我们可以看见，可以思想到当他们真的进到这一个过了约旦河，要去神给他们这为业之地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当时的约书亚，那个时候摩西没办法过去哈，他已经那个已经死了。那么新的一代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三章哈，我们稍微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三章，他们要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呢，首先他们要自洁啊，然后呢就是祭司要抬着这个约柜，要把脚踏在约旦河里面哈，那要在这个约旦河里面站住，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当这个祭司把脚在约旦河里面站住的时候，约旦河里面的水从上哈到下的水就断绝，立起了筑垒，这些百姓呢才可以跨过这个约旦河。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章里面，就看见了这是一个什么？过约旦河是一个集体的恩膏。我们需要有约书亚，我们需要有祭司，我们还有什么？全部的百姓跟国民，哈，要尽都过了约旦河。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集体的恩膏。那么，这一个集体的恩膏是大家要一起的，就好像这个平安祭一样，他们什么？你们过了约旦河，要过这个约旦河，是一个集体的恩膏，是大家要一起欢乐的，是一体要去纪念神在他们中间的一个作为。哈，那么其实过约旦河，我想刘牧师也好几次提到，哈，过约旦河跟这个过红海是不大相同的。过红海，摩西一个人，哈，拿一个杖，按照神的吩咐，把那个水一指，哈，那个红海就分开了。但是过约旦河呢，是约书亚 这些祭司啊，要怎么样？凭着信心，他们要集体的有这样子一个信心，把脚踩在约旦河里面，约旦河的水才分开。而且是什么？国民要一起要过这个约旦河，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好像神在这里预备他们的心啊，让他们看见，他们要一起要过这个约旦河。而且这里提到，你过了约旦河，当天啊，就要拿大石头。那我们思想到约书亚记第四章的时候，哈，就是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过约旦河，那个约书亚就跟这些百姓说：“啊，你们要什么？从国民中要拣选12个人，要拣选12个支派。不是拣选上12个支派都要拣选一个人，要带12块石头要过去。啊，要带12块石头过去。那如果读约书亚记，发现12块石头，12块是放在水中的，另外还有12块要。”带过去的，好，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做呢？是有一个特别有一个目的的哈。那我们就看一下，在约书亚记哈，第四章里面讲到，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要扛这一块的石头，要带过去的时候，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好，那圣经上我们就看到，在约书亚记第四章，好，我们看一下第五节的后半节，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他说这些石头要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好，你们就要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他说：“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永远的纪念。”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个石头把它要带过去，石头上面要写字，哈，要写律法书，这些要把石头要立起来，是什么？要做纪念，要纪念，纪念神的作为，不但要纪念神的作为，而且要让日后的子孙都能够明白神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一个工作。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到说，当他们在这里要筑这个石坛的时候，圣经上特别说，这个石头是怎么样呢？这个石头哈，是没有凿过的石头，是整块的，一块，是整块的一个石头。那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0章啊，出埃及记第20章。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一起看24节啊，出埃及记第20章24节。那个时候是在西乃山上的时候，神对他们传讲十诫，然后告诉他们。好，我们看一下24节，出埃及记第20章24节，他说到：“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我们生命记这里也提到哈，燔祭跟平安祭，燔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石坛，这一个纪念神作为的地方，要整块的石头，而且在这个地方，这个坛的地方是要跟神来建立一个关系哈。这个在石坛上面献祭的时候，神说：“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就要去祝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个筑坛献祭、祭下神名的地方、纪念神作为的地方，神就要去祝福。那这也可以让我们想到哈，我们今年哈，在这一个新的一年，我想也是一个什么？我们需要当我们提到重启的时候，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哈，我们要怎么样？可不 希望我们能够有这一个家庭的祭坛，在我们的家中为神来筑起这个祭坛，来纪念神的作为。而且你在家里面有烛坛献祭，我们在家里面有这个祭坛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子孙能够知道我们来纪念上帝的作为。哈利路亚！所以石头，立石为记，纪念神的作为。石头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凭据。石头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献祭。在这个石头的地方，我们记下神的名，神就要在这里来祝福。那讲到这个大石头，他说没有没有凿过的石头，整块的石头。那我就想到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参观这些过去的古迹的时候，不但是看到许多的石头，还真的有看到那种非常非常大的石头，就是特别讲到好像没有凿过的石头。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建圣殿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有那个非常非常大的石头。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大的石头有多大。这个呢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下的拉比隧道。那么拉比隧道里面呢，就有一整块的石头，你看这整块的时候多大？你看我们多少人呐？我们那一次就是在这个石头的地方，我站在第一个，这是我们的导游那这个石头我们整个这个团队的人，我们从这里一直到后面你看到我们这一排人这么大的一块石头，一整块的石头。那么当然我想他们那个时候烛坛献祭没有这么大的一块石头，这个是建殿的时候，但是什么也是非常大的一块石头，完整的一个石头在神面前的献祭是完整的，是燔祭。那而且呢大家一起来享用，所以他们在圣经上让我们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个石头跟他们中间的一个关系，这个诫命要写在这个石头上面。好，那我们再看，好，那么讲到这一个这个地这个进入过了约旦河以后，那在这个第四节的地方，27章第四节说到，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好，那我们再看11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注意哦，都是提到过。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就看见什么？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新山，要来为百姓祝福；另外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要来宣布咒诅。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我有在讲义的地方有给大家有这个地图。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地图。那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呢，这个地图呢，我们看到这边呢是约旦河谷，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死海。那过了这个约旦河，到这约旦河西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看见有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那以巴路山呢，要记得以巴路山呢是要什么？是要是在这个山上要来咒诅的。基利新山呢是要在这个山上来祝福的。这个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中间，看到有一个城叫做示剑，叫做示剑，有一个城在这里。所以呢，一个在以巴路山在这边，一个基利新山在这里，示剑在这里。那这个示剑这个城又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撒玛利亚的山地，在撒玛利亚的地方。那么这边呢，看到这边有示罗，那耶路撒冷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说， 事件哈，这个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好像那个肩膀哈，肩脊哈，在这个地方，那好像一个翅膀一样，左边右边有翅，两边的翅膀。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事件呢，它是坐于在以法莲的三地哈，的三脊的地方，而且呢，它的位置哈，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在这个介于在以巴路跟基利山的中间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好，那么这个事件呢，它非常的水源充足，土地也很丰富，好，又是一个交通的要道，所以呢，过去这个事件，我们在圣经上特别在旧约，在创世纪里面，哈，还有在这个很多的圣经里面，我们都看见这个事件其实是一个过去在古时候，哈，是一个以色列人重要的宗教以及政治的一个中心。那我们再想一下，在事件这个地方，哈，事件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哈，我们就想到这个事件，亚伯拉罕，哈，亚伯兰，他从以前他要到迦南地的时候，哈。第一站就是在事件摩利橡树的那个地方，亚伯兰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哈，这一个事件也曾经是雅各哈从约旦，从那个巴旦亚兰回到事件的地方，他向这个西魏人买了一块地，在那里支搭帐篷。哈，那么但是呢，也就在事件的地方，雅各的女儿哈，就被这一个西魏人哈事件所玷污了。所以呢，后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个地方，后来他们就用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就用了一个计哈，要说你如果要娶我的妹妹的话，你们要什么？要受割礼，也用。趁他们男人受割礼的时候呢，他们就去把那个城中的这些男人都杀了。好，所以呢，那事件呢也在约书亚记里面看见，他是马拿西境界从亚瑟起哈，是在马拿西的境界里面。那么这个事件呢，也是在这个看见事件是以法莲三地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陶城，哈，一个陶城。那么还有很特别的，哈，这个事件呢是约书亚要临终的时候，他也在这个事件的地方来述说神的恩典，哈。事件呢是这个约书亚，哈，他的骸骨，哈，是葬在事件。啊，是葬在事件。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又告诉我们说，当年的雅各哈，在埃及去世以后，他也是什么？后来移葬在事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事件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它的重要呢，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因为它是在这两个山的中间，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的一个中间，好，那我们去年上这个祷告的课程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啊，所以我现在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图，那我们就看见哈，基利心山呢是要宣告祝福的，以巴路山呢是宣告咒诅的，好，那这个这，所以从这个图里面非常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就是事件，这个下面有房子啊，这些这个是事件，这个城的里面哈，你看事件是不是很像一个翅膀啊？这边像个翅膀一样，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哪边是基利心山呢？哪边是以巴路山呢？这里哈，房子比较多啊，还有这个树木比较多的，这是基利心山。那这边是以巴路山，哈，所以呢，有六个支派站在这里，哈，对着这边来发出这个祝福。另外呢，要对这另外六个支派在这个山上要对来发出这个咒诅，哈。好，那我们再看，哈，那我自己因为去过。以色列很多次，我很开心啊。前几年，前年吧，2018年好像对，时候，就真的就去到这个地方，哈，就去到这个地方。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哈，哇，这个是我们那一次去到这个事件这个城市的时候，哈， 看到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哈，所以这个地方是基利新山，这边是什么？以巴路山，哈，你一看就在这边光秃秃的，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很丰富的一个城市，哈。好，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图，哈。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在这个，这个地方的时候，哈，我们就到了基利新山上面，所以我就在这边照个照片，哈。那我要特别提到这个基利新山。那么这个基利新山呢，哈，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在撒玛利亚人的传统里面来讲，哈，他们把这个基利新山呢看为是一个圣山，哈，他们世世代代也都在这个山上来敬拜。为什么？就是我们思想到说，这一个山呢是当时，哈，我们刚看到说，神说你要到这个世界这个城啊，在这个地方，要在这个基利新山，要把祝福的话语，哈，要把它述说出来，在这个地方神的律例、神的条例，在这个地方告诉他们。那么在这个地方还要怎么样？要来筑坛，要献祭，所以我们看见这撒玛利亚呢，就把这个基利新山这个祝福的地方，祝福的山就看为是一个圣山，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基利新山的地方，他们就有什么？就建这个圣殿，就建圣殿，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基利新山有建圣殿，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我们在这个基利新山的时候，我们就来在这个基利新山的这个地方，这边有个牌子，可能你看不太，看不太清楚。这个牌子上面写什么呢？这牌子上面就写着12块石头，12块石头，就特别讲到约书亚，哈。刚才我们提到说什么？你要带12块石头，你要来立起石头，哈。所以这个是刚才我们所提到说，你们下约旦河中，哈，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要按着以色列12支派的数目，每一个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要在你们中间，要作为证据。好，作为证据。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张图，哈，石头啊立起来，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后来在这个地方又建了这个，建了这个撒玛利亚人把这个地方当作圣山，也在这个地方能够建他们的圣殿，哈，建他们的圣殿。好，那这是让大家大概看到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那因此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到说，这两座山，一个呢被称为是祝福的山，一个被称为是咒诅的山。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这个咒诅，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咒诅。那我们讲到这个咒诅的时候，哈，我们看圣经上很特别的，我觉得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觉得非常特别的，哈。他们在咒诅的时候，哈，有一个字，哈，在他们咒诅的时候是众百姓都要回应的，是众百姓都要来说的字是什么呢？就是阿们，阿们，哈，阿们啊。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哈，他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什么？都要说阿们。我就想我们上两个礼拜我们在特别提到这个道德律法，提到十诫的时候说什么？要孝敬父母，哈，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但是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你来咒诅父母的呢，圣经上在这里说什么？就要受到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好，我们再来看一下17节，说到如果你是去挪移邻舍的地界，必要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那我们再一次想到在生命记的时候，哈，前面我们不是特别提到吗？神对摩西还有百姓说，哈，你们可以经过摩押人的地的时候，你们不要什么，不要在这个地上面，不要去拿那个挪移了他们的地界，哈，他们的地是我要给他们的，哈，你们不要去 碰他们的地。那摩押人啊，以东人啊，哈，神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说神已经讲过，在他律法里面讲过了哈。因为地界是什么？是神画的，神透为根据了给以色列人的范围所画的地界哈。那世界上次我们也提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神给那个国家的一个地界哈。同样的，神在你我的身上也给我们有地界，我们有属地的地界，我们也有什么属灵的地界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因此神的话语里面说，你不要去挪移邻舍的地界。如果你去挪移邻舍地界的时候，你也要受到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好，还有呢，这里讲到神顾念寡妇寄居的，还有这些孤儿寡妇。好，那么如果有人要去欺负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的时候呢，要受咒诅，百姓也要都说什么，都要说阿们。好，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又提到道德律法的时候，特别讲到淫乱的事情，讲到奸淫哈，所以在这里讲到，比方与继母行淫啊，与受淫河啊，与异母同父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乱的哈，甚至于有岳母行淫的，看到这么多的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淫乱的这个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不管是哪各式各样这么混乱的一个淫乱的情况，神在这里说什么？行这样事情的人要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好，上个礼拜我们又提到，神很顾念那些什么？这一个无辜无心的人哈，那么所以在这里说，如果受到贿赂，害死了一些无辜的人哈，就要受到咒诅，百姓也要说阿门哈。哇，我跟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心里会怎么想哈。我们常常觉得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门，阿门呢，广东话里面讲诚心所愿，阿门是什么？我从心里面 I agree，我诚心所愿说阿门。但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我们都会觉得阿门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祝福，有阿门。所以今天我们要祝福一个人，大家都要说阿门。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祝福的时候，我们都要说阿门。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态上面，我们觉得好像只有祝福才有说阿门。那么，可是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看到，当他们不遵守神的话语，违背神的话语，要受到咒诅的时候，百姓都要说阿门。换句话说，什么？当他们不遵行神的话语，受到咒诅的时候，表明了什么？这是神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已经在神面前明白，已经在神的面前要领取这样子的一个训诫。所以，如果他们知道了，还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反而背向神去做的时候呢，神的咒诅临到的时候，你不要去责怪神，这是什么？这是他们自己所犯的错，这是他们自己所做的错事，所做的坏事啊，这是他们自己所 involve 的。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神的咒诅要临到，其实不是神没说，是神都已经说了。所以咒诅临到的时候，百姓都要什么？都要说阿门，都要 agree，因为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会受到咒诅。好，所以我们就看见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当然，我希望说我们不会，是常常在，我们不会在这样子，希望我们不是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好，如果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什么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能够得到祝福的恩典哈。那么，因此在《生命记》第28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啊，神就要怎么样呢？神就要让他的百姓可以超乎哈，可以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可以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好，并且怎么样？并且要蒙受祝福。哦，我觉得我们的神太 奇妙，也太伟大啊！我们的神也实在非常的实在，非常的实在。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哈，他说，如果你听从神的话，又以下的这些福哈，一定会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哇哦，何等的宝贵！听神的话，神的祝福要追着你耶，要追随你耶，哈利路亚！哈，那提到哪一些的福气呢？生命记28章，我们第一节，一直到14节，我们就看见有哪一些福气呢？我们看见有，他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换句话说，不管你在哪里，你在城里或在乡下，在田间，你都要蒙受祝福啊！这又看到什么？你的地业要蒙受祝福。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里第四节说，你身所生的哈，还有呢，还有包括你的你的牲畜所生的哈，牛犊啊、牛羊哈，当你去听从神话语的时候，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也要蒙福。哈利路亚！所以产业要蒙福啊。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第五节说，你的筐子和你的砖面盆都必蒙福。哈，哇哦，这个讲到什么？你在家庭里面，你煮饭啊，cooking 啊，好像我们现在居家隔离，大家都在家里面哈。你每一天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在你的家里面，你吃饭呐、啊，你煮，你的都什么，都是蒙福的，都不会不够的，哈，都是有丰富的。那这里我们就想到哈，我就想到说在，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说有一有在列王记上的时候，哈，列王记上17章里面就提到。当年的以利亚，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犯罪得罪神，哈，所以怎么就干旱不下雨？那么这个以利亚呢，神本来把他带到一个溪边，靠着乌鸦，哈，叼肉给他吃，靠着溪边的水，哈，他能够存活，有大概差不多有3年之久，哈。那么后来溪水干了，那么因此神就把这个以利亚就差他到这个撒勒法的地方哈，神说我要透过一个寡妇来供应你，所以这以利亚就去了。去到那个寡妇那里的时候呢，哈，他就碰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那么他就跟这个寡妇跟他要什么，跟他要水喝，哈，所以这个寡妇就要去帮他找水给他喝的时候呢，这以利亚就说啊，你不但要把水给我喝，你还要给我饼。哇，这个妇人就说，他说不瞒你说哈，我家里呢，他说我真的是没饼了，我家里只剩下什么一点点的面啊，剩下一点的油，我只够做一个小饼。给我跟我的儿子吃，吃了以后我们就准备等死了哈。可是呢，以利亚却跟这个妇人说：“哈，你呢？那你就去做饼给我吃哈，而且要什么？先做给我吃哈。”哇，这个妇人就觉得怎么这么过分啊？我要去帮你去找水喝，结果你现在又要我做饼哈，不但做饼，而且要先做一个饼给你吃哈，所以是不是觉得很过分？但是呢，这个以利亚就当时就跟这个寡妇说哈，他说哈，因为神说哈，神说你坛里的面必不减少，油也不会减少，你要先做一个饼给我吃哦，好奇妙哦，这个撒勒法的寡妇还不是犹太人，他还不是一个有信相信耶和华神的人，但是他就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啊。他说什么呢？他就愿意按照以利亚所说的话去做，结果没有真的他超乎他所求所想的。当他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的时候，他就蒙福嘞，哈利路亚！所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个盆子里的面没有减少，油没有减少，他们怎么可以供应他和他的儿子，还有以利亚，供应这一个家许多的日子？哈，那我就特别 读到这个砖面盆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这个以利亚跟寡妇的故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见说，在你每天生活里面，你所需用的、你日用的饮食，神都要来顾念。好，难怪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主导文的时候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遵行神话语的时候，你就得蒙供应，你的地业、你的产业，好，你日用的饮食，你的家业就蒙祝福。还有呢，你出你入也蒙平安，也蒙祝福。那我想到这里，我就想到说，哈，其实我从小到大，我的身体的一个状况并不是非常的好。我从小到大，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非常的会晕车。什么车都晕，哈，晕车、晕船、晕机，哈，因此我在小的时候，我就很少去学校里面参加旅行，远去参加旅行，哈，只要一坐车会晕车，所以老师都希望我不要去，免得会影响其他的同学，所以只有走路的我可以，坐车子的我都不行，哈，我从小就是这样，甚至于去机场，哈，去机场呢我自己会晕机，那我在机场以前小的时候去到机场，看到那个飞机的那个螺旋，哈，在那里转动的时候，我看了我也是就在机场晕倒在地，哈。然后又晕机哈，那么可是这些年来呢，哎，我真的觉得一直在经历神的恩典哈。那我们常常去这个过去啊，就过去我们常常会去不同的地方去讲道，那我觉得，我自己去以色列都已经去了26次了，哈。那我也常常，过去也曾经，带队去，不同的国家跟城市里面做祷告，做这个祷告行进，哈。有坐飞机去，坐车子去，哈。那我真的感谢神，当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哈，愿意，跟神来同工的时候，我真的经历到神的医治就在我的身上。我现在坐飞机不会晕机了啊，那坐车子虽然还是会晕，可是坐前头自己开车的话不会晕，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好。那坐船以前有一次在以色列坐船在加利利海上的时候，那天忘记吃晕船药，那我就在船上，还正在跟 Uncle Philip 啊，在那里分享谈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 Belinda，你的脸色怎么这么不好，苍白哈？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啊？”就在他问我的时候，我就在船上晕船晕得一塌糊涂哈，哇，真的很不舒服。就下船以后呢，我的先生打电话，刘牧师打电话给我，就说：“哎，我也很高兴要告诉你啊，我们今年全家的全家的这个度假的计划哈，就是要去做 cruise。”哎呦，我一听到气得不得了，我心想：你不知道我在晕船吗？还要去做 cruise 啊？所以我们其实很多年我都不敢去做 cruise。因为什么晕船？但是感谢主哈，这2、3年神也在晕船的事情上也医治我哈，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所以因此，我真的想到，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遵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是可以经历到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出入都蒙福，享平安。好，那还有呢？我们看到遵行神话语的时候，这也是我常常祷告的里面会用到的哈，就是仇敌要来攻击我们哈，从一条路来攻击，我们可以从7条路来逃跑。哈利路亚！换句话说，也就像《生命记》第28章这里说到哈，仇敌来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必使仇敌在我们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我们会有7条路可以逃跑。哈利路亚！换句话说，我们就是不被仇敌啊，所捆绑，不被仇敌所绊住。我们再看到 还有，在这里特别也提到哈，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神让会使我们的仓房里面可以丰富起来，就财务上面可以丰富起来啊。那神的福气就要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生命记》第28章11节到13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他说：“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它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怎么样？绰绰有余，就是不但使你丰富，还可以使你绰绰是有余的，是多余的。在我们中国人过年喜欢年年有余，哈，是要丰盛的，是有余下来的，绰绰有余的。他说，耶和华必为你开什么？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哈，而且呢，你所办的事情不但是蒙受赐福，你会借给别人，却不需要借贷，哈。然后特别讲到，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去侍奉别的神，哈。好，这再次让我们想到，神说你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要把什么？要把偶像，哈，要把当地的这些的偶像都要砍除，哈，都要去除。那他说，神就使你怎么样？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哈利路亚！神要这样子的来祝福他们，条件是什么？要遵守神的话语。那我们再看到第29章，哈。28章后半面，15节说哈，他说，但是呢，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也不遵行神的律，刚才说祝福会听从的时候要追随你，可是你不听从神话语的时候呢，咒诅也会追着你啊。这些咒诅有什么呢？我就把它分为六个大类哈。第一个就提到什么？疾病，疾病，哈，我们就看到这里，我把经文都列出来，所以你可以自己回家再，可以继续的再看，哈，这里的这个咒诅里面就提到疾病，这个疾病你提到什么？有慢性的，有长期性的，有重复性的疾病，就好像什么瘟疫，哈，瘟疫，我们现在这个全世界哈都有 COVID-19，就有这个瘟疫。痨病、热病、火疹、疟疾，哈，长疮、长癣、长疖、眼瞎，而且特别讲到，不但是有慢性的、长期的、重复性的，还有奇灾、治大、治重、治长、治久的病，不但在你的身上，还要在你的后裔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说，不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哈，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咒诅就是疾病会在他们的身上长期的哈。那这里我们提到看到说，痨病啊、热病啊，还有什么长疮啊、长癣啊，哈，有这些的疾病都会在他们身上。那我就想了有一次，有一位姐妹哈，她。这个他就跑来跟我说哈，他说，刘师母，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身上有牛皮癣，牛皮癣，哎，我那时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牛皮癣，好像觉得只有这个圣经上有看过有牛皮癣哈，那可是那个姊妹跟我说她身上有牛皮癣，那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只有来到我们的教会。那我就为这位姊妹祷告哈。那么后来这位姊妹因为对舞蹈非常有兴趣，所以呢，后来她就在我们的教会就后来就信主，加入了这个舞蹈的团队。那么真的很感谢主，就有一次在这个舞蹈团队在一个特会里面要这个要献舞的时候，这位姊妹献完舞以后跑过来，很高兴的跟我说：“哈，她说，真是感谢神。她虽然有牛皮癣，她就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她祷告的时候，她也跟神说：‘神啊，求你让我能够遵行你的话语啊。’”因为他想到，他就跟我说，在诗篇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特别讲到不遵守神的话语啊，其中就有提到一个牛皮癣哈，就在生命记第28章27节有提到，所以他就非常的渴慕，要 愿意来遵循神的话语。那么就在那一次这个献舞之后呢，他很高兴地说，他的牛皮癣，多年来的牛皮癣就从他的身上脱去了，他就得了医治。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真是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个医治。那么然后我们也看见说。在这些疾病里面，除了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慢性长期的这些治久的病以外呢，还有提到什么情绪跟精神上的，情绪跟精神上的，就比方说癫狂啦，扰乱啦，心惊啦，恐惧啊，恐慌啊，心中跳动的哈，那么不遵行神的话，咒诅会让我们咒诅临到的时候，情绪、精神上面哈也受到这个咒诅跟毁坏哈。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也看见说有不育的哈，不能够生育的，经常性流产的哈，这些的疾病。那提到这里，我们就想到说，其实呢，在出埃及记第23章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语，我们又乐意来侍奉神的时候，在我们的中间就没有不生产的啊，就没有坠胎的啊，也怎么样呢？疾病也要从我们中间除去。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是圣经上面，但是如果相反过来的话呢，就会有经常性的流产不能怀孕的妇女的疾病。好，第四方面呢，我们有看见说婚姻的破裂，婚姻的破裂哈，就好像在第28章这里啊，特别也提到说，说这个在家庭里面，好，这个婚姻啊，家人的疏离啊，好，这个41节说，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会被掳去，就看到这个婚姻破裂，家人破裂，好，甚至于后面讲到说，这个你的儿女，好，还会被敌人来吞吃，好，这个都是什么？都是咒诅会临到。那第五方面呢，就讲到贫穷跟缺乏，贫穷跟缺乏，好，那特别生命记这里就提到说，你呢，你栽种葡萄园，好，还没有收到葡萄，就什么果子就落了哈，就没有这个收成，所以我们看到有穷乏，有这个缺乏在特别的提到哈。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生命记》第四十28章47节跟48节，这里说到哈，他说如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一击奇事，直到永远。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话语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第六方面，我们就看见有意外的事件、异常的死亡，都会发生。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有这六方面的咒诅啊，有六大类的咒诅会在会发生。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可以思想一下哈，若是在我们的家中哈，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有这种长期性的疾病、重复性的疾病，哈，我们有这些好像很奇怪的疾病，在我们的家族，在我们的家中，哈，这边六方面所提到的这些的疾病，如果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跟神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是不是在我们的家中，哈，有一些的状况，我们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没有在神的这一个诫命的里面，我们在违背神的诫命啊，或者我们在拜偶像里面，或者神说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要奉献，我们也没有这样子去做哈。因此呢，好像贫穷会一直在我们的家中哈。那么因此我觉得 这一个部分哈，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呢，神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你不可有别的神哈，要只能要来侍奉敬拜这独一的真神。我想不仅是对犹太人来讲的，对所有的人类都是这样讲的。因为神创造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来敬拜他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虽然在每一个国家，在外邦人当中啊，在我们的中国人，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或许我们的过去都有一些不敬畏神、我们违背神的事情啊。那但是感谢主。因为今天你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就有这一个恩典，你就有这一个祝福哈。当你去遵守神话语的时候，你去宣告神的话语，你去为你的家人哈来祷告，为那些不信主的家人来祷告哈。当你真的在神的面前领受了这一份的救恩，你可以站在破口上面为你的家人来呼求、来祷告的时候，你同样的，神要给让你可以从咒诅变为祝福，从咒诅变为祝福，哈利路亚！你相信吗？你可以从咒诅变为祝福啊！而且呢，我也很喜欢这个圣经里面哈，有一节的经文是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所说的，好，耶利米哀歌里面所说的，我念给大家听。耶利米哀歌第五章哈第七节说到，他说到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的罪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今天你我们成为主的儿女以后，好。我们的祖先犯罪，我们的家庭里面犯罪，如今这些罪，这些咒诅哈，可以在我们的家中不再继续的流传下去，不再继续的蔓延下去，是什么？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我们愿意为他们来祷告。所以主，求主，真是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这一个礼拜，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来到神的面前。若是我们的家中，若是我们的家族里面，好，有这些你感觉到你们家好像有咒诅的哈，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来做那个在破口上面为我们的家族来祷告，好，我们愿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族能够破除这样子一个咒诅，好，能够看见在家里面的一个转机，从咒诅到祝福，阿门。好，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就上课，好，就上到这里，看到咒诅跟祝福，好，那我也盼望这一个我们今天在这堂课里面，刚才我们特别提到石头，好，那我就想到说，我们也许也可以想想看，在你们的家里面，好，有没有什么属灵的传统可以被建立起来？有没有什么属灵的传统，好像这个石头一样，用石头为纪念，好，那个来纪念神的作为，在你的家族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纪念，好，那感谢主，就求主特别来保守我们，来帮助我们，好，那好，让我们不是对不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对咒诅说阿门，而是我们今天来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对神的祝福来说阿门。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看到主你的话语何等的清楚，主，你就是愿意我们要来遵行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这样子的实际，是这样子的真实。主啊，你愿意让一切的祝福都有形有体的来追随我们，你愿意我们是作首不作尾，是居上不居下的。主，你愿意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祝福是绰绰有余的，哈利路亚。但是主，我们也向你求，主，就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圣灵就来帮助我们，真的是把你的话语一点一画的就真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真的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愿意遵你的话语而行。哈利路亚！主，我们有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有心有余，好像力不足的时候，我们特别恳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你的灵哦，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不靠着肉体跟血气来行事，我们能够靠着你的灵来行事。主，我们谢谢主，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